稣将大使命颁布给我们，要我们使人做主的门徒。今日我们不必踌躇，这里有主的中仆，教导你我规划服事、牧养、训练、拆船与职堂的蓝图。让我们透过这两课中，经历从天上来的赐福。欢迎收听晨曦讲座。
芳华向神的仆人问安，欢迎来到晨曦讲座。愿你凡事兴盛，身体健壮，正如你的灵魂兴盛一样。每个礼拜二为您进行的栏目是门徒造就与师徒关系。芳华邀请芳华的好朋友、属灵的好伙伴王凤林博士，探讨圣经中门徒与师徒关系的定义及理论，如何的善用师徒关系来有效的造就门徒，同时也帮同工们来反思和评估自己现在在所侍奉的教会门徒训练的方式，以及学习如何利用建立师徒关系来带领门徒和帮助教会成长。今天芳华和王老师要和你一起来探讨现在教会门徒造就的方式评估以及改进的建议。
教会辛苦地办门徒训练，目标是什么？是否有达到预期的效果？教会到底需要怎样的门徒？一起来探索门徒造就与师徒关系。
今天王老师要再次的和我们分享门徒造就与师徒关系。在上几集呢，他提到了门徒造就其实是一辈子的一个侍奉，一辈子的一个功课。那在这个过程当中，师徒的关系非常的重要。但是我们来看一下今天教会关于门徒造就的方式的一些评估，我们可以从这些评估当中如何找到改进的方式。好，我们非常的欢迎王老师在我们的线上。嗨，王老师你好。
嗨，芳华跟亲爱的听众朋友们大家好啊，我是王老师，谢谢你们给我这个机会跟你们再次分享关于门徒造就跟师徒关系。一般华人的教会甚至这个洋人的教会，大部分呢使用的方式来造就门徒呢就是提供一些圣经课程，还有小组，另外就是现在有一些线上的训练，特别是在 COVID 这个新冠肺炎之后啊，这个线上的门训方式呢是非常常见的。那我们来分析一下这三种常见的方式呢，他们的优缺点。一般的那个圣经课在华人教会也会叫做主日学，特别是在主日崇拜前后来上，
是
啊，那他们当然就是一般想象啊，如果在华人的教会大部分就是会以知识为主，很多密集的课程啦，或者说有系统的课程这样子，那一个老师就是对着在座的学生们这样子授课，那你大概也会猜得出来，在华人的这个圈子里面，我们对老师是尊师重道，
是，
所以大部分在老师上课的时候，就是一个单向性的，不是说可以双面聊啦，分享自己的个人情况，大部分也学生可以问一些问题，但就是老师就是以授课为主，
是
啊，把一些圣经的知识啦，基础神学啦，还有一些可能护教学啦，这些课程就会在教会这样子来教授出去。那这个缺点呢，就是太多以圣经知识为主，
嗯哼，
啊，甚至很多教会把这样子的训练都当作是教会的传统啊，是不可以缺失的哈、啊。那就没有办法很全面化，也不生活化，所以学生呢，大概就是在那边坐着听课，
嗯
啊，不是针对着一些个人的需要来设计，它就是一个教会有系统的哈、啊，可能这卷书谈完就下卷书，然后就这样下去啊上，所以就很多年轻人呢、啊，我发现呢都不喜欢来上这样的圣经课程，
嗯，
他们有些时候也会很客气，就来给你上第一堂课，
嗯嗯，
第一堂课他听了之后呢，他下次就不来了，因为他觉得这个课程跟他没有太大的关系，
是
所谓的关系不是说他们认为圣经知识不好或者不够，而是他们觉得跟社会上现在发生的一些事情圣经老师并没有太多的提到有什么关联、嗯、他怎么面对这些譬如说社会的这些没有公义的事情啊，社会里面发生的一些男男女女的关系的问题啦，甚至说一些这个性别的问题、角色的扮演的问题，啊，很多老师他可能不敢谈，也是因为他自己没有准备好怎么谈。
哦、
所以呢，大部分都是以圣经的啊书卷啊这些课程为主，所以学生就觉得连不上关系。
是，这是我们所熟知的教会的主日学哦，也就是它是一种单向的老师，像可能有时候像很多的学生就一对多了，但是在这个当中呢，就讲到有关于圣经知识方面，我想呢，基本上主日学的老师呢，他们一定都有他们圣经的基础，可是要提到关于生活实际的运用的话，如果这方面少的话，那可能对学生来讲只是听一听的知识而已了。
是，但其实是可以有一些改进的、啊、并不是说啊，主日学就没有办法成为门徒造就的方式啊，就是看老师他自己怎么样的啊准备这个课程。
嗯，
那我觉得啊，有一些建议或许啊可以让听众朋友啊参考一下，如果你们有在主日学里面做教导的话，
嗯，
那就是在课程开始前呢，其实应该把过去的重点啊，教学重点都应该要好好的复习一遍。有些时候我问我的学生，上个礼拜我们所分享的怎么样？
嗯，
他们就突然间就想不出来，我们上个礼拜
是，
那你就会
知道这么快就忘了，
是、啊、可能就是跟他没有什么太大的关系，没有什么重点了。你知道我们成人的教学是很实际的，如果跟我没什么关系，我不太会记住，因为生活上有太多东西要去记住，该重要的家里生活的东西啊，要忙啊。如果跟他没有关系，他不会去记的。但另外就是我们的上课时间其实不应该太长。
嗯嗯。
我觉得在华人教会常常就是一次上课就这么一个多小时了、啊，就这样噼里啪啦就把很多的内容要教给学生，其实不应该这么急，不要上课时间太长。
嗯、
有些时候上个30分钟就可以了哈、
嗯。
然后呢，其他时间应该做一些发问题
啊 ，Q&A，
那给学生分享，还有他们怎么样应用题。这个应用题呢，其实是大部分老师失败的地方，就是说前面的备课都是非常很多知识啦，很多研究报告啦，可是就没有一些应用的题目让大家去思考，我怎么样把这样子一个圣经的教导用在目前社会上。公司里面如果发生这样子不公正的事情的时候，我怎么样站出来，我应该怎么回答，或者朋友问我一些性别认同的问题，我怎么样直接不要让人家跌倒，但是又不让自己说我妥协了，把圣经都曲解掉了，你知道吗，很多人就是为了保持这个友情就把圣经就曲解了，
是，
那我们不可以做这种事情，所以这些应用问题要怎么写，其实是很重要的一个考验，给老师一个很重要考验。
嗯嗯，
就是这个应用问题呢，要可行性高的
啊，
你不是只是问问题，你要建议。那如果你遇到这些问题的时候，你怎么样实践出来？ 所以如果学生觉得我这样子有办法在公司、在学校、在家庭里面都能够做出神要我的这个门徒的样式，有基督的样式，他们就觉得是做得到的。我觉得教会的这个圣经课常常也都是没有规划的，就是下个季要教什么，就可能这几个礼拜前他们才在规划。如果整个教会的圣经课程有规划一步一步的晋升，对教会的会友的属灵成长就是比较有帮助。
是，好，谢谢王老师的这个建议啊。他提到如果是主日学的课程，或者您现在也正在教主日学的话，有几个重点。首先呢，就是要复习，让学生对于所学的呢有更深的认识，能够记在脑子当中。那第二个呢，就是时间不要太长，讲课的时间不要太长，可能30分钟就差不多了。再来呢，就是多提供学生有发问的时间，在这个发问的时间里面，你才知道学生真正遇到了什么问题，那他在生活当中他可能需要老师给他的一些的建议，来帮助他实际的运用在生活中。当然如果是主日学的话呢，必须要有很好的规划，而不是想到哪里呢就教到哪里，是要有一个非常有系统性的一个规划来教导学生。好，除了这个主日学，王老师也提到了，通常我们门徒造就的这个方式还包括了小组。
是啊，小组也是个很常见的方式啊。我想很多人都觉得说，教会这么大，如果我要有归属感的话呢，我就想要去参加教会的小组，这是千真万确的哈。参加小组真的是可以帮助我们觉得能够融入教会的生活，还有呢有机会在里面呢一起分享啦，有团契的生活，还有学习怎么样侍奉，这都是个非常好的方式，让我们在属灵上有成长。但是呢，我们常常发现因为教会发展的很快的时候呢，有些时候小组的成立呢并没有给小组长带来很足够的训练，所以有些小组的组长呢真的不知道怎么样牧养他的羊啊。
嗯，
他可能就是开放家庭啦，也会提供点心啦、吃的啦，带这些茶巾啊。那相对的，在带茶巾的时候就很容易跟主日学的模式又一样了，没有什么应用的题目，就是又是把一卷书啦，第几章查到第几节啦，大家甚至说大家就轮流分享，
是，
然后就没有对错，你讲你的，我讲我的，没有，说小组长也不知道怎么样说那我们把它带过来变成一个结论。那所以呢，其他的学者也会觉得说，其实这些造成小组没有办法很成功啊，因为很多人认为呢，就是我来小组了，就是不想要跟主日学一样，我就是要来建立关系而已。但是相对的，就是不平衡。主日学呢，就是太多的知识为重点，小组呢，又有很多人认为我们来吃点心啦、聊啦，然后就查一点点圣经也可以，然后就是建立关系，又偏了。那另外就是小组呢，也是造成一个问题，就是老师或者小组长呢，都跟主学很类似，没有办法完全顾虑到每个组员的需要。
嗯嗯嗯。
所以这个也是造成小组里面的一个问题。如果里面的人不懂得怎么样互动的话，他进去虽然人数是比教会主日崇拜少了很多很多，但是一般情况下，平常大家也不互相联络的话，也没有办法真的达到这样子的互相成长的效果。
是，刚才提到了，就是门徒造就的一个方式之一呢，可能是通过小组。但是呢，这个小组长也就是当中的一个很重要的人物了。如果他没有很好的一个圣经真理的基础或认识的话，那他所带着这个羊群可能容易 走偏了，让整个小组呢就没有办法增长，或者是把这个小组带成功。另外一个问题呢，就是可能小组长他感觉好像在背负了一个带领小组的一个责任，但有时候呢他可能没有办法去顾到组员真实的需要以及他所遇到的问题，就很容易又走入了像逐日学的一种的模式啊，这也是值得我们来评估的。好，那么有没有什么可以改进的方式提供给我们呢，王老师？
我认为呢，在小组的成立开始的时候呢，甚至应该周期性的哈，都要把这个小组成立的目的、他们的目标呢，还有组员要怎么样参与侍奉啊，怎么样彼此支持，怎么样就说维持这样彼此信任的这样子的一个关系，都要常常的提起。
嗯嗯，
因为有些组员可能是新来的，那这个组可能已经都带了两年了，那新组员就不知道你整个一个方向是什么，所以其实组长要常常的提醒这个小组员，我们今天成立的原因是希望在这个社区啊，建立这个小组呢，是带大家信主啦，或者带大家成长啊，或者说是开放性的啦，我们是希望越来越多的未信主的朋友都可以来，或者说我们这个不是开放性的，就是我们固定这个成员，这个有不同的小组的成长目标就有不同的方式，还有里面该遵守的一个合约，就是我刚说的这个信任的关系、督导的关系，我们之间要怎么样的彼此信任，我所分享的你不会在小组之外就传给别人听啊，这样的话就让人家觉得很失望，我请你代祷是没错，但是并不意味着就是你可以在外面开始宣传我家的事情啊，我家需要被代祷的事情，不管是病痛或者一些关系上的问题啊，我并表示我就是想在外面宣传。那另外就是督导的问题，也是个很彼此督责或者督导，就是当我们彼此说我要在哪方面成长，我要改进，我要怎么样怎么样，那就应该有这样实际的责任，就是说下次小组的组长或者任何的组员彼此他们就要说，那某某姊妹上回你说你要在这方面要改变，跟家人的关系要改变，举例来说你这个礼拜你做的怎么样，对不对，这样才能够让大家在属灵上有突破跟进展，而不是只是小组我就是一直分享我想要改变我怎样，但是你到底有没有改变我都不知道。
嗯，
所以你必须有那个督责的这个过程。
是。
那另外就是说，如果要查经的话，这个是很重要的一个环节。查经是很重要，但是就是应该把这个经文查完之后，怎么样的生活应用，就像主日学也是一样，这个不能够忽略的。所以小组长要在这方面也是要下很多的功夫。那另外小组里面呢，其实真的是一个彼此祷告跟赦免还有医治的这个环境是要提供出来的。不是只是大家建立关系，如果当有组员分享说我在哪方面我有缺失，我需要被赦免啊，我需要改变啊，或者说我有病痛我需要被医治啊，我觉得当时小组长或者组员就应该说，可不可以我们现在大家一起来祷告，
是
为这个困难来祷告，我觉得这样子会使人非常的受到激励，因为我所讲的你们很在乎，你们愿意跟我一起同度过这个难关，所以这样子的话就可以用行动来表示说我们真的是主耶稣的身体，我们一起在一起，不会让一个人受苦，一个肢体受苦。
是。好，那么芳华呢稍微归纳一下，这里提到呢，如果说是在小组我们要来门徒造就的话呢， 目标的设立非常重要，可能每一个小组的性质不一样，所以他们所设定的目标，所有的组员呢，我们就朝这个目标一起来努力。另外呢，就是关于彼此之间的这个小组的合约了，我们说有的是说小组公约，有一些的私人的分享的一些事情呢，不要随便的对外做宣传，以至于造成当事者的困扰啊，这个是我们要非常留意的。那再来呢，也要检视改变，也就是说组员呢，他常常分享他的这个困难，那他是否真的有改变呢？那关于这一点呢，待会芳华呢也遇到一个实际的例子，也要请教一下王老师啊。那再来就是查经要生活化，还有呢，这个小组要具备祷告、医治、彼此感情连结的这样的一个功能。那芳华呢，其实最近也听到一个姐妹啊，她在跟我抱怨说，她的小组里面有一个姐妹啊，每次分享都是同样一个问题，但是这个同样的问题，弟兄姐妹给她的一些建议，他完全没有改变，似乎呢，他只是呢想把他的问题提出来，但是他并没有想要改变哦。那这个要怎么样继续的来帮助这位组员呢？
这个不是一个独立的问题啊，其实这个是蛮常见的。
是
有些时候我会问跟我分享的弟兄姐妹，我会问他们，你希望结果是什么？
是
你希望的结果是我们在这边有机会能够了解你的处境，就是倾听，还是说真正能够提供你一个具体的办法？然后如果几次之后我真正了解他所需要只是倾听，我会就是很直接的跟这位弟兄或者姊妹讲，我相信你现在所需要的是不是我们就倾听就好了。如果是这个样子的话，我们不用去太过于说困扰自己为什么他不改变？因为他的目标不是去改变自己，他的目标只是找寻倾听的人。
是，
那我们就说，那我们就给你几分钟分享，也让你知道我们愿意倾听，那就好了。因为如果他的目标或者说他还没有准备好要改变的话，你可能会认为他讲完就需要去改变的话，那不是一个很实际的事情，因为很多人他是不想改变的。
是，谢谢王老师。我想呢这个也是我们在小组里面会遇到的一些问题。有些人他只是想要发泄一下他的情绪，可能在他的生活中并没有人能够一直听他的道垃圾啊。所以难得在小组里面他就不断的重复他的问题，可是事实上他并没有想要改变啊。
如果没有想要改变的时候，你就说我们可以倾听就好了，我们不太需要提供任何的建议，我想你大概知道怎么自己做，我就这样子讲。所以那个人他听完他就OK
好好好。那我们也知道在这个疫情当中啊，或者知道疫情之后呢，很多的这些门徒造就的方式改在线上，包括王老师呢也是在这个线上也做了这个属灵导师一样啊。可是这种线上的方式它的好处是什么？那么它的缺失又是什么？有什么是可以改进的呢？
我觉得上帝让我们经历了这个 COVID 或者新冠肺炎呢，实在是一个恩典，因为没有这样子的经历呢，我们没有办法体会到其实教会它其实有很多的潜力，上帝给我们真的是很多的潜力啊。本来不太熟悉这些线上的东西的时候，一下子为了要找寻聚会的方式，线上的聚会就开始了。那不管怎么样，教会的领袖也就硬着头皮就跟着学 Zoom 啊，不同的软体啦，都出来了。这是非常神奇的，可以让我们达到不要停止聚会，好，继续能够敬拜，继续可以学习。那当然这些对年轻来说是很容易的，因为他们可能上班上学都已经学到数位的这些文化。但是对一些年长的，毕竟相对 对于我来说，我也是自己慢慢这样子学习啊，并不是很熟悉这些数位的东西。但是你知道，找寻数位的这些智慧财产是不太容易的，就是找这些 online 的东西啊，然后 po 在这个线上，让会友啦或者让团契的朋友来学习，都不是很容易的。所以其实它的材料呢是有限制的哈，因为你还是要过滤，你不是说在网络上的东西你就开始把它下载，然后你就可以 po 给大家，这是非常危险的。相对的，因为这个数位的这个东西现在搞得太大了，很多人他其实没有仔细在看你的文章了。很奇妙的在 COVID 刚开始的时候呢，突然间呢我们可以继续在线上聚会，就很多的年轻人呢他就都很珍惜啊，可以在线上还要再大家见一面了，虽然不是实体。到最后呢又慢慢又回到过去以往，他们不太来参加。然后等到教会又开始想要开放这个实体的时候，我们这一批年轻人呢是第一批签名说要先回到教会的，反正年纪大了是最后一批回去的，比较担心身体健康的关系。
是是是，
所以年轻人他们好像很不怕死，他们就赶快签。我说诶，奇怪，你们不是很容易就在线上聚会吗？操作是非常容易。他说不老师，我们现在线上聚会我都已经腻了，我根本都没有办法觉得我跟人有什么关系，我快要疯掉了。所以他们现在即使他们要保持那2公尺啦，他们说我们都不在乎的。所以后来呢年轻人告诉我，虽然线上聚会线上的训练课程是很方便，但是他们感觉到不真实。
是
他们觉得跟朋友之间还是隔着这样子一个 screen 一个墙在那边，所以呢造成这个关系还是无法进化。其实在这 COVID 的这个3-4年啊，很多人是离开教会了。
没错，
就是因为他已经习惯线上聚会，我不再跟弟兄姊妹这样子联系好像可以亲自见面分享，所以其实很多人在信仰上是跌倒的，并不是更，当然有些人他就是更珍惜，但是其实很多人是跌倒了。
线上的聚会的确有它的便利性，但是相对的它也有一些它的弊病。那究竟有什么我们可以改善的地方？因为时间的关系，我想我们就留待下一次呢继续跟弟兄姐妹来分享。
2025年是收获结果的一年，良友与你一起连于基督，多结果子。
是的，2025年让我们一起多结果子，连于元首基督。感谢您收听今天的晨曦讲座，愿神赐福您和您的全家，我们下回相约在主里。
愿你荣耀中的心灵。